我们回到我们祷告系列，祷告系列，我们上两个星期圣诞节还有新年离开了祷告系列。今天我们谈到祷告得到神的答复的关键，就是要如何呢祷告呢能得到神的答复。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从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不是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五章来的。你有没有尝试过非常努力的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为某件事一直祷告，却感觉你的祷告好像没有被神收到，这样子让你觉得神到底有没有听到，他是不是太忙忽略了你的祷告，他是不是忘了你的祈求，那种感觉我有啊。我一直在祷告，在找新的一份工作，找了半年了都还没有找，还找不到啊，就觉得到底神有没有在听我的祷告，可是我还是继续在祷告。好，我想先介绍两个思想有关我们的祷告得到答复的。好，第一呢，根据你的单子，就是有时候呢祷告呢是会被阻拦的，我们的祷告是会被阻拦的，就是好像这个天花板这样子，祷告只能通到这个天花板又被弹下来了。那么怎么样的祷告呢会被阻拦呢？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一跟第二节就说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他的手啊并不是太短，不能够拯救我们，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到我们的祷告。那么什么原因可以导致我们的祷告到不到神那里去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呢会被阻拦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有罪，我们自己心里含着罪。诗篇六十六章十八节，诗人也告诉我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被阻拦，原因不在于神，原因在于我们。于是呢我们祈求神之前呢必须处置一下自己心里的罪行，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做一下就是一下打扫除一下，好看看自己心里有没有罪，悔改自己的罪。那么第二点呢，第二个思想就是，有时候呢我们祷告我们的答案会延迟。好像我刚才说了，我为了我要找一份新工作已经祷告了六个月了难道就是神没有能力帮我找一份新工作吗？不是，可能他就是说时间还未到，就是延迟。可能这个星期我就得到新的工作呢，谁懂。好，可能就是这样慢慢延迟。在旧约里呢，先知但以理为以色列国伤心，他祈求神让他知道为什么他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呢会遭受那么多不幸，那么多不幸。神的使者呢便把答案带到以色列耳边，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二跟十四节，这个神的使者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伯西国的魔君拦住我21天。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21节同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热后必遭遇的事。 有时候呢，我们的答案就是像但以理这样子，他所收到的答案被延迟了21天。那么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吗？不是，这是根据神的旨意延迟。因为神的，我们要记得，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他永远不会太迟，也不会太早，他的时间永远是刚刚好，刚刚好。那么神的答案呢，将在以后的末日呢，才会实现。可是现在呢，但以理已经收到答案，虽然是21天迟。所以呢，有关我们的祷告，我们首先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被拦住，那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罪。第二呢，有时候我们得到的答案会延迟，那是因为神的时间呢还未到，他要我们迟点才得到答案。只要我们活得正，只要我们忠心执行神的旨意，我们不用怕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用怕神不会答复我们的祷告。还记得吗？我们开始研读这个祷告系列的时候，耶利米书33:3告诉我们，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就是说神呢，他的应许就是要给我们他的答复，只要我们肯求他，他就肯答复。还记得有三种答复吗？第一种答复就是是我们所求的，神答应，他肯定我们的祈求。另外一个答复就是不，就是否，我们求神说不可以，不给你，可能我们求的不对呢，我们求的要有大汽车、大洋房，神说不给你，所以第一个答案是是，第二个答案是否，第三个答案是什么？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啦，答复有延迟，就是还不是时候。虽然有时呢，神给的答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呢，神总会给我们一个答复。神总会给我们一个答复，不像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孩子问我们，孩子求我们，我们不要答，我们装聋，没有听到。神不是这样的，神他一定会答复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如何从神那里呢得到答案，如何呢可以让我们喜悦的答案，可以让我们满意的答案。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呢要就是他要我们呢，我们的救恩呢有保障。他要我们呢，如果我们已经得救了，他要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救恩呢有保障。约翰一书5:13就说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写这节经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写这些神的话语，就是要让你们，如果你已经信奉神的儿子，如果你已经信神的儿子得救，我要你知道你自己有永生。你有没有问过？有没有问过人啊？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得救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现在死去，你会去天堂？你有这样问过人？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答案是我不大清楚嘞，我不大肯定嘞？你有听过这样的答案吗？可能你自己也有给过这样的答案。可是约翰说，我不要你们有这样的答案，我不要你们不肯定，我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呢，这就是其中一个神要我们知道的他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否有永生。 好，许多自称是基督教徒的人呢，他们并不肯定自己是否真正得救，他们缺乏得救的信心，他们只能够希望死后呢会去天堂，他们不肯定，他们只能够希望。可是呢，神确实要我们肯定，所以呢，他给了我们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就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这个永生的保障就是在耶稣里面找到。好，第二呢，就是有关我们的祷告，有关我们的救恩呢，神要我们肯定，有关我们的祷告呢，第十四跟十五节，约翰说，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么我问你，如果这节经文，我把这里给割掉，如果我说我们若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什么都无不得着。那么就是我们求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求什么都得得到，是要照他的旨意去求才能够得得到。听得懂吗？因为很多基督教徒他们所教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有信心，我求要有 Mercedes， 要有公寓，就一定得得到。那是错误的教法，因为神不是说你求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他是说你要照他的旨意去求就能够得到。所以呢，祷告要得到答复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根据神的旨意祷告，不是随便祷告什么都可以。好，所以使徒约翰很清楚地说道，若我们照他的旨意去求，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知道他神听我们，知道我们无得不着。这祷告的信心呢，在这个约翰十一章呢的故事里就有形容。我们记得在新约里有一次，这个耶稣的一个好朋友叫做拉撒路，他死去了，他已经被埋了，他已经在这个土里四天了。耶稣有一天又回到他的镇里，可是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耶稣一来到，他就命令把这个坟墓的大石头给搬开，记得吗？然后他大声地叫拉撒路。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的。换言之呢，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祷告了，他说你已经听我，对吗？你已经听我，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了。所以他一来到这里呢，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走了出来，对吗？那么我问你，耶稣呢，他为什么他怎么样有这样强的信心呢？他怎么 知道呢神要他这么做，他怎么知道神要去把拉撒路给复活起来？他还未得到神的答复，他就已经感谢父神了。好，他也就已经感谢父神。他怎么知道呢？根据我们的经文呢，也根据圣经耶稣的榜样呢，我们同样呢可以有信心的祈祷，有信心的得到神的答复。只要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因为呢耶稣他早已经有祷告过，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坟墓之前他已经有祷告了，他知道神已经听他，所以他一来到这个坟墓之前啊，之后呢他就很有信心的说，拉撒路你出来。所以同样的一个榜样，同样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呢要有信心的祷告，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是什么呢？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去祷告，我们必定会得到他的答案，会得到他的答案。好，那么接着下来，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呢不是什么深厚秘密难以捉摸的机密，不是。事实上呢，神的旨意呢你我呢都知道，因为呢神的旨意呢已经被写在圣经里，你我都有的，就算没有去大众书局都可以买一本，啊，上网都可以下载。现在要买圣经是那么容易，而且都不用买，免费的。所以呢，啊，神的旨意呢，我们可以得到。好，今天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上帝呢在圣经中显明了他的旨意。神呢通过两种方法揭示他的旨意。第一，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在圣经中显明了他的旨意。这个诗篇第119章105节就说到，你的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呢就是照亮我们啊，这个路途的光。神的话语呢就是可以领导我们的光。神的话语呢不仅是一盏灯照亮我们的生命的方向，他也把神的旨意照向我们，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读圣经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知道神要我们往哪里去做什么等等。当我们祈祷时，有很多事呢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祈求神，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根据神的旨意。好，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有信心的去祈求呢？根据你的单子，第一件事就是为救恩祈求。为救恩，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神祈祷，请求某某人得救，某某人得救。好像啊，某某丈夫太太还没有得救的，我们求神；某某孩子父母亲还没有得救的，我们求神要他得救。因为有关救恩呢，圣经清楚的讲解两件事。第一，就是世人的状况，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每个人都一样的。这个罗马书第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另外一件事，每个人都一样的，就是罪人的后果，就是如果没有得救，就是会怎么样呢？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死呢不仅是寿命的结束，也是属灵上的死，就是罪人将永远与神隔绝，死后呢将在地狱受永远的惩罚。 可是呢，第三点，神对罪人的期望呢，又是什么呢？神不希望罪人下地狱。神呢，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他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根据神的这个旨意呢，我们可以为他人祷告，希望他人呢得救。这就是根据神的旨意祷告。也就是因为神对世人对罪人有此的定义，有如此的定义，保罗说要为罪人祷告，希望他们得救。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跟第四节，保罗就说这是好的，为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为他人祷告，希望他得救是好事，因为是根据神的旨意。于是呢，当我们祈祷时呢，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好像比方说，我们为家属、朋友、同事、同学祷告，希望他们得救，这是根据神的旨意的。还有呢，就是为传道者祷告。好像去泰国、去越南、去斯里兰卡不同国家的传道员，我们为他们祷告，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也是根据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是做传福音的工作嘛，对吗？马太福音第九章37-38节，于是对门徒说，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为传道者祷告，还有为传道机会祷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说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什么是传道的门？传道的门就是说可以分享福音的机会。这个我们也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求神。比方说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在做工场所，在我们住的地方有这个打开这个传道的门，就是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人，可以讲基督的奥秘。好，那么神的意愿呢，就是要人人都得救。于是呢，我们可以有信心的为他人祷告，为那些还未得救的人祷告，因为神将聆听，神将答复我们。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这表示我们祈求的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吗？不是。神的旨意只是说他愿人人得救，他没有说他逼人人得救，这是他的愿望，他的意愿罢了。好，因为呢，最终得不得救是看谁？是看那个人，对不对？耶稣已经为他的罪而死了，我们已经为他祷告了，我们把福音也传给他了，最终得不得救是看谁？还是看他接不接受，接不接受那个福音。好，神从不把他的意愿呢强迫在任何人身上。当我们为他人的祈求的时候呢，神会在那个人身上动工，会在他的心里动工，圣灵呢会拿福音去定罪，去吸引他到耶稣面前。可是他来到耶稣面前，最终决定还是在于他。虽然呢事实呢，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节，很多人还是不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 虽然事实还是这样，但是我们呢，身为祷告者，我们还是要很积极的为失散的人祷告，因为这是根据神的旨意。好，好，神要我们为他人祷告，让他祈求他得救。另外呢，神也要我们为智慧祷告，智慧，智慧在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雅各就说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智慧是什么？你记得上次我解释智慧，智慧跟知识有不一样。知识就是我读书，我就能得到那个知识；我读报纸，我就得到知识。智慧呢，就是把那个知识用在正义上，用在对的方面，那叫智慧。智慧呢，就是说懂得怎么样走神要我们走的路，要往哪里去，要走哪一条路。比方说好像我刚才说了，我在求职，我在找工作，可是我就是一直问神，你要我做哪一个工作，哪一种，要做这方面的，还是这方面的，还是这方面的，哪一方面？因为工作很多种嘛，所以我求神给我智慧，让我分析我自己一下，看看我适合哪一样的工作。好像如果你叫我去卖东西，我肯定卖不出了，因为我不会卖东西的。好，所以我就知道做推销员不适合我。好，所以这是智慧的重要。那么雅各就说，如果你们有任何人缺少智慧，你们当中有谁不需要智慧的？有没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智慧，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么呢，雅各说，敢问，敢求神，因为神呢不会骂你的，他不会斥责你的，他不会说怎么你这样笨，这种东西也要问，不会咩？他不会的，他不会骂你，他就会必定会赐给你。你不觉得很好吗？有这样的父神把智慧赐给我们，他就是要我们有智慧来做重要的抉择。另外呢，第三，神呢也要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就是说我们应该互相祷告，我们应该为互相兄弟姐妹祷告。我们可以怎样祷告呢？我们可以为希望弟兄姐妹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在属灵上的了解。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顺从神，希望他们服侍主有功效。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希望他们更加认识神，希望他们充满神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在多方面呢为弟兄姐妹祷告。神就是要我们互相祈求，互相祈祷，为不同事项祷告。为此呢，我们可以有信心去做，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有三件事呢：第一，为救恩；第二，为智慧；第三，为弟兄。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根据神的旨意。好，那么有些事情呢在圣经里没有说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我们应不应该去祷告？这就是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可以有些事情呢是在圣经里没有讲到的，好像我一直祷告的工作，圣经有讲吗？做什么工？没有啊，圣经只有说有些工作不要去做， 骗人的啊，欺诈啦、啊、骗人啊、害人的啊，这些不要去做。那么哪一份工作适合你我？他有讲吗？圣经有讲吗？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范围怎么办？第二点，神呢还是会透过他的圣灵显示他的答案，显示他的计划。圣灵其中的任务，其中的工作呢，便是要帮助信徒祷告，帮助你我祷告。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手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们有读过这两节经文吗？圣灵替我们祈求。如果你知道这两节经文，那么你就不用怕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因为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帮我们。圣灵他住在我们心里，他就会用听不见的叹息在我们的脑海里把我们所应该祷告的讲出来。只要我们聆听圣灵的领导，我们就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祷告。好像有时候我们都知道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可是我们有时跟自己讲，我要祷告什么，我都不懂要跟神讲什么，好像拿起电话了不懂要讲什么这样子。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还是去祷告。你甚至可以说，有时候我也是说，第一句话我跟神说就是，神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坦白跟他讲，神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可是接着我就发现，哎，慢慢的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了，因为圣灵在我心里工作，他就慢慢的领导我，我就慢慢知道要祷告什么。你不妨去尝试一下，如果你没有试过，好，你跟神说，神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为此事祷告。那么圣灵就会一直领导你，好，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咯。我们有难题，我们有疑问，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祷告，根本不懂怎么开口。但是呢，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呢，就会帮助我们，他呢就会帮助我们知觉神的旨意，他就会慢慢的领导我们。原本不知道要朝哪个方向，要讲什么的，慢慢的呢，我们就听到圣灵的叹息，他呢变成是好像在替我们祷告这样子。那么圣灵呢，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照着神的旨意，因为他是神嘛，对吗？他照着神的旨意，那么他照着神的旨意来领导我们。他可以用不同的生活情况，他可以用生命中的不同人物，他可以用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些指示来领导我们。好像我说一回来我找工作的情况，找了半年，我申请这份工作，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份工作的，我觉得整个新加坡我最适合的，如果这间公司请到我是他的福气，好，我觉得了我是最棒的。可是没有回音呢，那么它代表什么？对我来说，神不觉得我最好，神不觉得我适合这份工作，神把门关上了。那么我就说 OK 咯，这份不适合我，我再找另外一份。我同样又觉得我是最棒的，又是没有回音。那么对我来说，又是神关上了这扇门。所以对我来说呢，神是在领导我，神是在慢慢的领导我，他要我去他要给我的工作。我可以想很多办法，我可以找认识的人拉关系， 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可是就是做不到嘞，就是怎么样都是进不了那这间公司嘞，就是神不要我进，就是不要我进，啊，所以只要我顺着他，有耐心的一直跟着他，他必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旨意一直走，好，好。那么能够拥有神的指示呢，那是最重要的，有神来指示来领导我们，那是最重要的，那呢的确是我们的福啊。你想想看，有神来领导我们，那不是福吗？我们不必在人生中呢盲目的乱走乱撞，我们只要跟着神的旨意，我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照着圣灵的指示去做，那么呢就是我们的福了，就是我们的福。我们只要得到心中的教导，那么有圣灵的领导，我们呢就可以有信心的去祈祷。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祷呢，我们知道他必定答复我们，他必定答复我们。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呢，今天的讲道就是我们在祷告呢要得到答复，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不要乱求，不要乱求，不该求的就不要求。那么如果不知道怎么求呢，怎么办？就请求圣灵领导，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的呢圣灵知道，所以就叫圣灵来帮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好，那么只要我们记得这两点，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如果不知道的时候呢，请求圣灵帮助，那么我们的祷告呢就能够得到答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